岂不是吗？你所爱的人，你总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呀。如果他定了日子要同你会面，你一定很高兴等待那个日子的到来，去与他相会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啊，就是真的爱耶稣啊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，也就是耶稣的诫命啊，就记在约翰14章15节。爱主与不爱主能在守安息日的事上表现出来。如果你在这方面觉得勉强，那你还没体会到真实爱主的心情，没有认识到这个安息圣日是我们的创造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，这是他的日子。他很多地方说我的安息日，
我们在安息日不应该睡懒觉无所作为，安息日应该是我们最活跃的日子。活跃在哪一方面呢？在干圣工方面，在做善事方面。
耶稣说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你看这里不是消极的了，而是积极的，而且做善事，就记在马太12章12节。善事当然有它的范围，不能说因为劳动使光荣的也必是善事，所以安息日可以劳动。这种说法呢，简直否定了第十条诫命。一般说来啊，这个善事啊，指的是解救人们痛苦的事啊，而人们最需要解救的痛苦是什么？是精神上的愁苦啊，也就是不明白真理，不认识上帝的痛苦。许多信徒除了在安息日赴圣会之外，余下时间用来拜访人、帮助人、同他们祈祷、查经，还有一些人利用安息日的时间写信劝亲友接受福音的道理，还有一些信徒聚集查经，要在经文中找到更多的亮光，造就自己的灵性。我们如果真实爱主、爱人、爱真理，就会想出许多适宜在安息日做的事。
至于信徒家里的儿童，也得在安息日为他们安排一些合适的活动。大人做礼拜的时候，可以为孩子们安排一位长者给他们讲故事，就是圣经里的许多动听的故事，这样子给他们打下属灵的基础。其余时间能为他们安排一些圣经方面的游戏，如比赛谁能最快地在圣经里找到一节经文，还有我们可以把这个圣经的66卷书的书名教他们一个一个的背熟，还有谁能拆出一个与圣经内容有关的谜语等等。天气晴朗时，可以带孩子们到大自然里去，向他们介绍野地里的花鸟树木，给他们指出创造主的奇妙的作为，这样我们就能亲自体验到安息日是真实喜乐的日子。有一些信徒对于安息日抱严肃态度，决定在这一日啊禁食祷告，这样做 也还可以在安息日不烧饭。可是呢，圣经倒没有这种要求。犹太人反而呢规定啊，安息日既是喜乐的日子，就不宜进食。如果要进食的话，就应该改在别的日子。早期的天主教会，因为他篡改了实践，不要人守安息日，一度啊吩咐教徒啊要在星期六禁食，啊叫他们感到这是一个痛苦的日子，而不可以在星期天禁食。他的目的就是啊要人厌弃这个安息日，而尊重这个星期日，而且感到星期日一来到就是他们啊喜乐的日子。但如果个别的信徒决心在安息日禁食祈祷，也未尝不可，我们不应该反对。只是呢，不能勉强家庭其他成员也跟着不吃饭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守安息日必须做到合情合理，符合以耶和华为乐和追求圣洁的原则。我们在今世守安息日，是为来世做准备，因为圣徒的目的就是要向天国过渡。在未进天国之前，要先养成在天国守安息日的习惯。你或要问，圣徒到了天国还要守安息日吗？是的，那将是向上帝造好了天地万物时，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的时候。约伯记38:7，将来的新天新地也必是这样喜乐的。以赛亚66:22-23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开始遵守安息日，我劝你现在就下决心，准备过渡到新天新地。下面我们对一个疑难问题做个解释。有人说安息日很难守，据说摩西时代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出去捡柴，结果嘛，上帝就吩咐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段经过记在民数记15:32-36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，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、亚伦并全会众那里，将他收在监里，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总要把那人治死，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就是这么一段故事。请注意，这件事是在民数记15:27-31的后面写的，作为举例说明什么叫擅敢行事的罪。这章圣经从1-31讲的都是为误犯罪的人献祭的事。现在我们从27节读起，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， 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。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，即使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就必蒙赦免。三十节说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。这里讲的有两种罪，一种叫做误犯的罪，就是不是有意，而是因为不知道而犯的罪，就要献上一只羊为赎罪祭。另一种罪叫做善感行事，这话原文的字意是手举得高高的，故意做给大家看，明目张胆，好像是说你不让我在安息日生活，我偏要生活，你怎么办？这种善感行事的行为，上帝已经说过，犯这种罪的人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。怎么知道这个剪柴的人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故意善感行事，而不是误犯了罪呢？刚才说过，早在降玛拿的时候，摩西已经吩咐众人要在第六天把要烤的烤好，要煮的煮好，留到安息日吃。在安息日既不降玛拿，隔夜的玛拿也不会变质，故此安息日根本不需要生火。现在退一步说，如果一个人有必要在安息日生火，那他能早一天把柴火预备好，私自在帐篷里生火，总不至那么招摇吧。这个人不是那一种情况，而是胆大妄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冒犯上帝的诫命。这种善感行事的罪，也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所说，我们得知真理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马太十二章三十一节。那个人在安息日捡柴，是不是犯了亵渎圣灵之罪了呢？这两件事是出于同一个精神。法利赛人见耶稣借圣灵赶鬼，就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，他们这话是出于骄傲自大的心理。他们或许因为耶稣的朴素外表看不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但对于明显是圣灵的工作，就是把这些邪灵赶出去了，他们对这件事竟无动于衷，硬说圣灵是鬼王别西卜，这就是亵渎了圣灵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全靠圣灵感化，使他自知有罪，虚心悔改。可是如果一个人拒绝圣灵的感化，说他是邪灵，他就此断绝了那唯一能使他悔改的与圣灵联系的通道，从此他再不能真正悔改了，也就不能获赦。那在圣日出去捡柴的人，是不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呢？是的，他原是 被上帝从埃及带领出来的群众之一。在西乃山，他看见和听见过上帝所显示的雷轰闪电和脚声，以及他亲口宣布的十条诫命。在降玛拿的事上，这个人也知道上帝怎样子每天为他们降下玛拿，这是一个奇妙的神迹。而且在安息日不降玛拿，而在星期五第六天降双份的玛拿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神迹。可是尽管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切，他仍然无动于衷，骄傲自大，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他捡柴的行为就是向上帝挑衅，好像是说，什么安息日不安息日的，我管你那套迷信，我就是要犯你的安息日，现在犯给你看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种表现出于撒旦在天上冒犯耶和华的大胆造反的精神。既然在上帝许多神迹面前仍然心地刚硬，那就是不能再悔改了，永不得赦免了。我们看明这一点，应该受到警戒，务要认识到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定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啊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，应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腓立比十二章十二节，还有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是这么说的：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希伯来十章三十五节这么说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，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
我虽不知明天的道路，但我却知有主牵着我手走前面的路。
我不知